讲啊，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我们看到彼得的被呼召，然后讲到麻风病人的被医治，瘫子的被医治，这些最明显的例子哈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可以在你我的人生带来的改变。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借着第五章哈，看最后一个故事，然后也就此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和大能如何领导一个人，然后这样主如何的带来改变。所以我们还要谈这样的主题，耶稣带来的改变。所以当我刚才想的一点哈，我们当谈论改变，进入改变，我们还在改变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。在我们回到天家之前，我们就不停止的变化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然后当我们没有停止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最美的，我们就是在不停的跟随耶稣在前行。那我们就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哈，我们还是从头把它这27节一直到读到39节哈，有点长哈，我们还是读一下。神的话语最宝贵哈，甚至少听我讲点，我们多读点圣经的经文也是很好的哈。路加福音chapter 5 from 27 until the end。 好，我们打开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他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愿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边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，没有人喝了新酒又想喝，总是说陈的好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哈，医生带来的改变，耶稣带来的改变，从医生、新郎、新衣和新酒来看耶稣带来的改变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圣灵亲自工作，将你的话语啊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。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首先看，他是医生，他带来治愈，挪去罪疚。我们看啊，他给马太带来的改变哈。马太是一个税吏，他名叫利未。当时呢，犹太人公认这些税吏哈，他们就是国家的叛徒，因为他们为罗马政府工作，背后有罗马士兵，罗马的政府支持他们，所以他们可以强力向百姓收税，所以被以色列的百姓所唾弃，被看为是犹太人的叛徒。那犹太人呢，认为呢，他们就是一个敲诈者，因为他们可以保留很多的多留这样的一个税款哈。那时候的税吏哈，他们争取这个职位，他们应该是向罗马政府竞价的。好，我一年我交5000，多收的就归给我自己了，谁出的价高，可能罗马人就把合同给谁。那当然他出的价高，他就收更多的税啊，收他就要需要更收更多的税。那他 多出来的就留给了自己。所以税吏的话呢，诚实的人很少，他们都想尽办法多收税款来压榨人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哈，一个税吏呢，一个犹太人如果进入这样的一个税务机构工作，在犹太人的社区，他们就会被看作社会的弃儿，他们失去了在犹太的法庭上担任这样的一个见证人的资格，会被逐出会堂。所以在社群的眼中，他们的耻辱会涉及到他们的家庭。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哈，一位相信上帝的犹太人，但是呢，他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行业，他的亲族，他周围的亲人，他的家庭，将被这个社区，犹太人的这个社区何等的唾弃他，他的人生将进入何等样的痛苦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一天，耶稣到了他面前。耶稣见到利未的时候，他坐在税官上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马太会感受到哈，这太令人稀奇了，几乎每个人都憎恨税吏。如果犹太人见到税吏哈，他们给他难堪的脸色，骂他，吐唾沫，甚至是做出咒诅的手势。虽然他们不敢动手，他们被迫交税，但是像耶稣这样来到他的面前，这样跟他的讲话，可能马太就从来没有经历过。那马太呢，也是利未呢，肯定是听闻耶稣的大名，他敬仰他，他也在心里思想哈，这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的大名已经远扬。所以借着前面的故事哈，这些名声、医病、这些麻风病、摊子，还有彼得这些故事呢，早已充满了马太的耳朵。但是他想不到的是，这个人竟然亲自来到他的面前，停留在他的税官前同他讲话。所以他感受了耶稣对他的接纳。最令人诧异的是，耶稣跟他的说的话绝不普通，他让马太来跟随他。马太知道他是多么的不配，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已经与上帝无缘了。摊子还在上帝的选民中生活，麻风病人还有机会回到社群的机会，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希望。他已经被社区并犹太人的工会弃绝了，除了有很多的钱，这些慷张的钱，他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最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他的上帝耶和华，他的信仰和他的骨肉相亲。但是此时，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，虽然马太还不知道他是耶稣的儿子，他可能只是把他看作一个先知，或者从神来到那里的一个神人，从上帝差派而来的，竟然来到他面前，没有丝毫的轻看他。很多的人簇拥着耶稣，耶稣可以很快的擦肩而过，但是耶稣却亲自来到他的面前。他已经听闻耶稣他招选门徒，他也听闻耶稣招选门徒很严格，区区可数的几个人，现在应该还不到十二个人，但是耶稣却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，你来跟从我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立位回应耶稣的邀请，他撇下了他的税收工作，跟从了耶稣。从某种意义讲哈，他比其他的门徒所做的牺牲更大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可以更容易的重操他们的仆役的职业，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，但是一个税吏一旦他抛弃了这样的一个职业，他就很难再重回到他这样的一个岗位。所以这必定意味着极大的牺牲。税吏肯定是很富有的，马太一定是所有使徒中最富有的那一位。马太抓住了上帝的恩典，主呼召马太。我以前认为哈，这完全是神的大能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当神的呼召临到，那马太甚至像一个机器人就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，完全的被动。但是这次让我看到，马太他知道自己的罪，他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，他是陷在绝望当中。因着耶稣的到来和呼召，马太知道他人生的改变的时候到了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回应主的呼召。主呼召人，但他不勉强人；主拣选我们，但是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。我们知道他的恩典，我们回应他的恩典。所以马太他知道自己将要开启一个崭新的人生，他撇下所有的一切肮脏污秽的过去，然后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得到的代价他都愿意，同他在这个世间所得的相比，代价在他的眼里并不足道。所以那一天马太他非常的开心，所以他要请客吃饭，他要大摆宴席，他要把耶稣介绍给他的税吏的朋友，向他的税吏朋友来相告。而这也是马太唯一的一个朋友的群体，他们都同病相怜，他们有相同的绝望，所以他也想要他的这些碎利的朋友得到最好的。他的碎利的朋友很羡慕马太，显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来跟随耶稣，同时呢，他们更没有得到这个护照。他们也同样仰慕耶稣，所以他们特别的愿意同耶稣在一起吃饭。这位大能而有智慧的拉比，从上帝那里来的，竟然愿意同这群罪人吃饭，这太不一样了。所以三十节就讲到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像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税吏他更容易来到耶稣面前。所以这样也让我明白为什么监狱的犯人更容易悔改归向主，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的罪孽深重，而法利赛人却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，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认识主，经历主的恩典。当我们在谈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看罗马书，因为圣经说所有的世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就都病了。也许你说，我到底怎么样的是一个罪人呢？ 无论税吏和法利赛人，在上帝的眼中罪的本质都一样。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就讲到，人心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正经、诡诈、毒恨、忏悔人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这里不涉及到你的行为，不涉及到你有没有违反社会的法律。当你的心里去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已经在犯罪、得罪神了，违背了神的标准。所以我们看上帝的荣耀，他的荣美是何等的圣洁。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这位大医生，耶稣来救罪人，来接近灵性痛悔的人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谦卑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乏，充满了自义的骄傲，我们就会错失主。马太的名字哈，他的名字的含义，耶和华的恩赐，神的礼物。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，他就抓住了这个宝贵的恩典的礼物。马太得了医治，他从罪疚中得到释放，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生的方向。有的时候哈，同在教会，有的人深刻的经历主的呼召，有着明确的人生的方向，有的人呢却没有经历到。那我借着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让我领受到的是哈，我们看到前面的故事，彼得的呼召，麻风病人、摊子，包括这里的税吏，也包括我们读新约书信，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。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罪恶和罪性有深刻的认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深入灵魂的刻骨铭心的呼召，进入一个人生崭新的方向。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还不错，我们不迫切的需要这位大医生，恩典对我似乎还不够有用，审判和地狱离我似乎还很遥远。耶稣他要来拯救的人和他要来裁判的人都是这样，因为他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主呼召的本质都是呼召罪人起来，来跟随他。你若进入这个呼召，必经历深刻从罪中悔改的人生经历。所以当上帝的恩典临到，你愿意接受这位人生最伟大的医生，他要给你最彻底的医治。主这位全能的医生，他临到每位重病的罪人，他发出邀请，你愿意我来治愈你吗？耶稣招的就是这样一位认自己罪的人。所以我们当说，我愿意你医治我被盗的重病，我罪的重病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，他是医生，带来治愈和挪去罪疚。我们先来看到第二点，他是新郎，他带给我们什么呢？这跟上面的故事是紧密相关的。紧接着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哈，他们说哈，耶稣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看呐，现在就在和罪人大吃大喝。那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？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讲到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带着他们的门徒吃吃喝喝，此时受到指责，他们看起来不够敬虔，然后也有点太过开心了。 有点太不务正业了。犹太人那时候光景不好哈，在罗马统治下，南国北国都不存在了，所以无论个人的信仰和国家的复兴都是遥遥无期，所以整个的犹太人的民族是在一个哀痛的时期，他们要为自己和要为国家的复兴需要常常刻苦己心的紧实的祷告。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法利赛人，他们不太理解耶稣带的这些人为什么同他们这样的不同呢？耶稣把他自己比作新郎，门徒是陪伴之人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，就像在一个婚宴当中，所以这是新郎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庆祝，那欢乐是婚宴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部分。那紧实呢，通常是表达哀痛、悔改或迫切祈求的方式。那在这样的喜庆的场合，它是明显是不合时宜的。那紧实的对象呢，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祈求上帝的同在。现在尚未一体的上帝、神的儿子就在这里，门徒正在陪伴他，所以自然不需要紧实。主同在的时候，就是喜乐，就是欢庆。他们就可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又与他们同在的上帝。主耶稣已经临到他们当中了，而这些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能明白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耶稣，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有上帝同在的喜乐和满足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讲到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，也是我们都很喜欢的。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喜乐和欢庆，因为主已经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了，他也把他自己这样赐给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活的主。你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引你，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帅，他在亲自带领他的教会，看顾他的教会。特别的是他未来要迎娶他的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的每个人要成为他的心腹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哈，这让我们喜乐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让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嬉笑。我们可以偷着乐，你在家里想到这点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家里乐呢？你有每天照着镜子的时候看看你有否脸上带着喜乐？所以有时候我照镜子，哦，我的脸上没有喜乐，我觉得这就不对劲了。每个主日我们都要在一起庆祝和盼望，一起来欢庆，要庆祝那还没有到来的嫁娶的日子。而这些在患难中，在这个世界的艰难中，那就显得尤为重要，因为那带给他的教会这样坚固的盼望。就如同你已经宣布订婚了，所以你要庆祝，所以想到那个未来的日子，你的内心充满了欢乐还有安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不像你还在谈恋爱，你还没有人可嫁或没有人可娶那样的忐忑不安，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在一切的患难之中那个未来的祝福已经确定了。所以彼得说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信他就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吗？三十五节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将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紧实了。 今天我们仍需要谨慎，因为耶稣的离世还有升天，我们同生命的主暂时的分别，我们将会经历苦难，我们需要忍耐持守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大喜乐中的盼望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，他是新郎，他带来喜乐和欢庆。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点，他是新衣和新酒，他如何以全新的方式来引领我们。所以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哈，所以最后就讲到新衣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，这样把新的就撕破了，和旧的也不相称，然后新酒如何不能装在旧皮袋里，那样使的话这个必将皮袋裂开，所以新酒就需要装在新皮袋里。那既有皮袋哈，因为已经用过，所以它是已经干燥脆弱哈，它无法承受新酒发酵时所带来的膨胀。那旧的皮袋它就是这样，很容易啊，就是破碎。那这就如旧的宗教形式没有办法来容纳耶稣所带来的新的教导，从新衣服来撕下一块布裹在旧衣服上，不但破坏旧衣服破坏新衣服，而且会使旧衣服烂得更大，会使新布会缩水，把旧衣服撕裂。小的时候哈，我们都穿带补丁的衣服，那我也很小的就学会用针线活在我的裤子上补和补。我在小的时候我有一条牛仔裤类似直筒裤子那样，我知道补了很多的补丁，我还愿意穿，但是那时候越补丁反正就会越带坏。那这样的耶稣所带来新的原则，这个如果用旧的体系来适应，同样是致命的。所以新衣新酒象征耶稣带来的新约，神借着基督的全新的工作，而旧皮带旧衣服象征着旧的犹太的宗教的传统律法和习俗。那旧约和新约各有其合适的容器和环境哈。当我们想到耶稣所带来的像道成肉身、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、圣灵、大使命、耶稣的再来，所以这都是新约的明显的教导。那其实旧约是有了，也有了哈，它是以先知预言的方式，那犹太人是没有办法明白的。如果法利赛人和文士以老的眼光、老的经验来审查耶稣哈，结果耶稣就成为让他们跌倒的磐石，他们摔得很惨，他们不能认出耶稣，因为他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，对罪人的爱，他们否认耶稣的能力，道成肉身的同在，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信仰限制在规条当中，并且以自己为义，不能放下自己的骄傲。当他们面对耶稣，他们的回应甚至连普通的老百姓和孩童都不如，这真的很遗憾。所以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也是针对上面的事件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的门徒发言言说，他们抱怨耶稣的门徒与臭名昭著的罪人这样的一个吃饭同桌吃喝。其实从小我们的父母就告诉我们如何不同恶人交往，如何来交友。那旧约的箴言也有很多关于恶人交朋友需要注意的箴言和诗篇都有，像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所以当你与恶人交友，就有与恶人同谋的倾向。所以在主的那个时代不与税吏一同吃喝，不仅是法利赛人认同的，所以就是这是上帝子民的共识，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经验的常识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老的方式来看，我们一样会陷入困惑。我们必须从耶稣的全新的使命来看，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。耶稣恨无罪，但是他爱罪人。马太的朋友 他们虽然并没有接受耶稣，也达不到耶稣的标准，但是他们知道一点，耶稣爱他们，这点很重要。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。耶稣怎样爱他们呢？耶稣毫不隐藏，指明这些罪吏是罪人，他们需要悔改。耶稣并不遮掩，并不否认他们没有罪，并不认同他们是好人，但是呢，他以同时来到他们当中的实际的行动，同他们吃喝，同他们交流，来彰显他对他们的爱和怜悯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就说，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的人，为要得着他们。法利赛人再一次只看到自己的义，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和大能已经临到罪吏。当我们去到洪都拉斯的监狱哈，我们同杀人犯，同吸毒者，我们同他们拥抱，同他们握手，我们很好了吗？这是我们常有的生活吗？我们其实是怕与那些人交往的，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临到，让我们愿意就近他们。所以我们只有披戴耶稣的义袍新衣，和成为承载新酒的新皮带，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才可以去到罪人的当中，而这是全新的，非律法的作为，而是神恩典的大能。所以当耶稣到来的时候，人谨慎的祷告方式就全然不一样了。圣经记载一个耶稣批评的法利赛人的祷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仅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所以这种祷告带着自义骄傲来显明的是自己的义。而耶稣夸奖的一个税吏的祷告是怎样的？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一个罪人的痛悔仰赖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喜悦人这样来到他面前的祷告。所以39节哈就讲到，没有人喝了新酒又想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想改变，我们就是适应旧的事物，旧的事物就是让人留恋。所以当耶稣带来新衣和新酒，很多的人还在用旧衣服来拼接，旧皮带来承载。我们是没有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旧皮带，我们有我们的旧衣，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来限定主的作为，来微调我们原有的世界观。我们是在修补，而不是完全来接纳主一个全新的给我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。旧的我们被我们完全除掉它。想一想，我们可能可以有主日聚会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工，有很多的规则，但是可能没有圣灵，没有主的同在。我们有组织，但确实不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在一起，你爱我爱，但是在这里没有生命的悔改和破碎。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工，但有没有门徒的生命和使命。我们只是外表有新约基督的教会，而我们在用这个世界的宗教的方式来运作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本质就可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用旧的皮囊、旧的衣服来承载耶稣的教导。所以耶稣他在做一件新事，全新的事物，在人的国中是没有过的，那就是他的恩典临到罪人，然后我们可以凭着信心，凭着相信，而不是我们做好了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在我们还义无可取的时候，在我们或污秽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像如同罪吏一样罪人的时候，他的爱和呼召就临到我们，像他呼召马太一样。所以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耶稣华美的新衣， 来铺带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圣洁的义袍，那是我们不配的。然后让我们的旧皮带注入新酒，被圣灵更新，成为新皮带。耶稣在做一件新事，你来救他吧，何等的医治和基督里的自由。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事迹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作为医生治愈了我们的罪病，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和健全的灵性。他作为新郎带来给我们喜乐和欢庆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苦难中，我们可以带着庆祝来忍耐，来执守，来盼望。耶稣带来的新衣和新酒，让我们披上义袍，经历圣灵的更新。我们可以凭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甚至也不是凭着行为，进入上帝的恩典和大能。我这次应该连续讲了5次耶稣带来的改变。我不只是给你们讲，当我讲完了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生命还需要改变。所以今天早上在我开讲的时候，我想到这是多么大的盼望，我们每个人还在改变，还在不停的变化，越来越柔美，越来越像他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还是向弟兄姐妹发出呼召，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即使在已经8月的时候，好像这一年已经快结束的时候，你还在预备改变吗？你还可以快快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改变，愿你改变的大能不仅临到彼得、麻风病人、瘫子、马太，也同样的再次临到我，让我转眼不看过去，让我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看到你要你的荣耀、你的荣美，这样不停地进入到我的心里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这样的心智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祷告，我们来在他的面前来做这样的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站立，让我们立时为祭。主要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亏欠、我们的过往是何等的不堪，但是主啊，你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祈求你的大能，再一次祈求你不停的改变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家庭、在我们的儿女、在这间教会身上，要承载你的荣耀、你的荣美，来完成你对我们教会的托付。所以也再一次把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、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孩子，也包括我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你是大有能力、大有恩典的主，我们就在心里我发出声来说，主啊，愿你改变的大能再一次临到我，不停止的改变，让我每天不停止的变化，就是越来越像你。主啊，愿我每个弟兄姐妹都在心里发出这样的祷告，甚至你开口，你今天要在他面前也再一次立时为祭。主啊，愿你的改变的大能、你恩典的大能赐给我们信心，进入到你的荣美当中来。我们就这样的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纪念我们每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坐。我们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领受圣餐。